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系列对话后栏。为什么叫系列呢？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电影。其实在我们以前文化苦丁茶的时候，跟两位学者老师也聊过电影。我们今天的可能讨论的这个话题和范畴范围会更大一些，因为每个人喜欢和感兴趣的方向不太一样。今天来的四位年轻嘉宾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都是新朋友。首先我从我屏幕上看到的顺序是谢梦。谢梦呢是一位 IT 工作者，然后是李波老师。李波老师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聊到电影音效或电影音乐，其实我特别想到时候我们再给李老师开个专场，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是后话了。然后还有 Will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位画家是吗？
大家好，我是自己也是画画的，同时也是自己开画室的，也教画画。
还有一位朋友在路上，我们待会儿把他接进我们的聊天室。因为跟李波是见过一面的，其他两位朋友没有见过。那路上的朋友呢，那是老朋友了。这个年龄的跨度，我跟李波两个人其实是同龄人。任何一种其实娱乐形式也好，艺术形式也好，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包括记忆当中，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最近大家可能在刷这个抖音或者刷微信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些老的这种电影的形式，比如说眼睛里面就闪着光的那样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每一个时代包括他电影工作者他的表现的那种手法外延出来的东西也不太一样的。那说到我的那个时候看电影，70年代末看电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在80年代初，那天跟李波聊起来，我说我印象里面，哎呀，那个时候看个电影，我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很远的地方，要坐那种机工车，要找那个老乡从机耕道上把我推去。我坐到那个地方，其实电影没看，那屁股已经都完全都麻了，但是还是阻止不了想去看电影的愿望，也没根本没有看懂。然后我爸当年喜欢看刘三姐，他为了看刘三姐，因为他大学毕业后是被分在一个乡镇工作，最开始就为了看刘三姐骑三趟自行车去那个县城里面，一脸的土。到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回过头去看，他说的，哎呀，找媳妇儿去，绝对不能找刘三姐这样的，因为你说他一句，他回你十句，这都是一些时代的烙印。那我相信我们这几位朋友也都有自己的记忆中的电影，就是这个时代给你留下一些印记。来，我们先从自己觉得比我年纪还大一点的谢梦开始。
就是80年代初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倒是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电影，因为小时候无所事事，尤其是男生，基本就在两个地方混，台球厅和录像厅。然后这个，所以我
70年代末80年代初，您家庭条件够好啊？
没有啊，
经常看电影。
不，去录像厅很便宜的当时，
那个时候录像厅我印象当中是90年代初出来的。
当时我在武汉，当时我小学。就已经武汉到处都是录像厅了。当时呢，因为我父亲工作忙，他为了省事儿，就经常塞给我钱，让我去看录像。然后临走的时候只会叮嘱我一件事情，就是记住只许看武打片，不许看爱情片啊，所以印象很深。录像厅里的话，电影、电视剧都有，尤其是港台的比如说早期的成龙的那些电影，比如说像 A 计划呀，再更早些的龙行蛇手啊，醉拳呐，那些都是在录像厅里看来的。然后当时还有很多外国片也是都是在录像厅里看来的。就觉得录像厅的质量虽然画面质量不好，但是比电影院的电影好看多了。然后包括早期的，虽然父亲严厉禁止，但我还是跑去看了很多爱情片，包括之前的就是这个那些早期的琼瑶剧，然后包括早期的就成龙的老婆叫
双林双琴，那个时候台湾的一些非常比较 popular 的言情电影啊，什么燕儿在林梢啊这种之类的，
那些都看了啊。所以当时的话就天天就在录像厅里和这个反正就在街上跑。
听了谢梦一聊了以后，这个家庭条件啊感觉就不是一般人的家庭条件。那个时候就父亲给塞钱还到外面去看。我不知道李波，因为咱俩一边大，我印象当中最早的时候看电影我记得价钱都是2.5毛一张。李波那会儿记得吗？
有印象，有的。然后外边还不是还卖那个花生瓜子嘛，用那种报纸的那种纸给
包起来，对
一小包，对吧？
感觉是不是对咱的这个意义比那个时候可能看电影还不是很明白嘛，半懵的那种。其实门口就像你说的，还一个小的那个秤杆子，对吧？
对，
然后给你称点花生瓜子儿，那个我觉得吸引力那个时候是超过电影对我的实际意义的。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看电影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回忆起来哈，很多东西都是一种情怀。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末，我们俩对吧，七五年的，咱们七十年代末可能很小的时候也许就看过，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呀，其实相对比较贫乏，单调一些，然后呢又加上这个电影本身啊，电影艺术本身它在各种艺术当中，比方说在绘画呀、音乐呀，就是这些传统艺术当中，它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它表现力超强。它有很多的元素，对吧？有画面，有声音，有台词，有配乐，所以它的表现力是当时应该说是最丰富的这么一种多媒介的一种表现的呈现的形式，所以对人们的这个影响啊，那非常的大。应该说这种艺术，直到今天，你看电影，在各种艺术当中，它的这个份额啊，在市场上啊，在这个艺术界的影响力啊，基本上它都是最大的。商业化也好，对吧？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个人呢还有点印象，就是我比较对于电影呢，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也比较不幸。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是幸运呢、我小时候呢，是因为我妈妈呢，她是四川泸州人，然后呢这个她是年轻的时候知青下乡，下到泸州下面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乡村，那个地方离贵州已经很近了啊，所以非常偏远，然后呢文化生活也很贫乏。但是呢我还是有机会跟着他带着我去看那种爸爸电影，知道吗？
拉开布，然后大家在那个晒谷场上那种一样的。
对对对，那个就不花钱。那时候经济条件我们家很差的，所以能够看爸爸电影那就不花钱的那种，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这么一种机会，能够接触到电影。如果我说不幸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我的回忆当中，我接触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灾难恐怖片。
啊，好好奇，我有没有看过？
你很可能应该是看过的。那七十年代中后期拍的一部法国电影，叫做《卡桑德拉大桥》。
哦，里面的主题曲都还会唱呢。
是吧？哎，那主持人真不错。我就记得那个主演女主角是那个索菲亚·罗兰。
意大利的玫瑰啊。
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真实、那么恐怖的场景，就是穿着那种防化服啊，戴着那种面罩啊，那时候大概我就可能就是四五岁的时候看了这部电影，啊，所以真的是吓到了。从后来以后对于这种灾难片我都有一定的阴影。疫情嘛，那个也是一个疫情，就像我们现在碰到的疫情一样，对吧？那也是一次疫情，细菌的感染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体验吧。
不能再赞成你刚刚讲到的，就是电影它是一种很综合的表现，比如刚讲有画面、有音乐、有台词。但不知道谢梦和吴越有没有这个印象，我们小时候李波我估计也见过，就是以前那种电影院它是跟那个戏园子是在一块儿的，在小一点的地方，它放电影不放电影的时候可能还会唱戏，然后每一次大概有什么样的电影要演出的时候，不像现在就很多的海报，对不对，出来了宣传的 promote 的特别多，那个时候还靠人工去画那个海报。哎，我小时候可崇拜那个画电影海报的人了，一个大的那个墙上，我说这手怎么这么巧，他能画出来你心目中想象的。而且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审美，现在我们就是很多有一种，当然也不能说人家审美有问题吧，有一些人很喜欢这种白幼瘦，但那个时候画出来的人你看没，就是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电影也有比较关系，就很像原来这个先秦的时候硕人，就壮硕的硕，哎，男的女的都体现着一种小麦色的这种皮肤的颜色，然后身材呢都很健康，就那个时候就特别去画，就感觉它充满了力量。李波提到了包括恐怖电影，我觉得我一下就想到我小时候看到的恐怖影片《黑猫警长》，那个吃土的那一集，吃红土，大象和野猪，还有河马，然后就是白猫警长被一只耳的叔叔给吸了血以后，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电影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卡桑德拉大桥》，大家想为什么这会是一个灾难恐怖片？他可能会觉得，可能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因为你第一次生命中出现看到穿防化服的，太陌生了，以前从来没见过，就会害怕，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我感觉我和 刚才的嘉宾，可能年代不一样，因为我是80后。80后的话，相对来说我没有太经历过你们说的那个录像厅和戏园子那个年代。我们当我稍微懂事一点时候呢，家里已经开始买那个录像机，然后我们更多那个年代是看录像带的。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都是看录像带看的大片，就是不管是香港大片还是美国大片，所以导致我当时看的，因为那个画质都是等于是盗版画质，是模糊的，然后导致我认为所有的电影它就是那种朦胧感，我觉得哇，这种朦胧感就是电影的标准。直到我大学自己花钱去电影院看了正版之后，我的天哪，我的三观碎了，我说啊，为什么这个是这么清晰，我以前看的是什么？
以前没有配眼镜。
但是我会觉得以前的那个挺好的呀，朦朦胧胧不是很美吗？它这个那么清晰，有些地方好丑啊，我还是喜欢以前的朦胧。直到后来再过一段时间，我适应了那些高清，当有些大片需要特效需要高清的时候，我才慢慢逐渐适应了，哦，原来电影是要清晰的，不是朦胧的。因为我小时候看的是像那种大话西游，就是那个周星驰的，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很朦胧很魔幻，哇，这个朦朦胧的感觉把他那些瑕疵全部给遮掉了。当我之后看了高清版的那个大话西游，我就啊，感觉有些这种画面果然是有年代感，就像当年没有特效那时候，很多都是哦，原来是感觉这个怪物上面是有面具做的。以前朦朦胧胧感觉哇，这个怪物好吓人啊，什么黑山老妖出来的时候哇，把我吓得就是因为它那个画质导致我觉得，哦，哇，这个好真实，
太高清了，对不对？
对，就所以说可能这就是年代导致我们那代人就反而觉得电影是一个很高级的产物，因为它把它很多的瑕疵给遮掉了，因为是盗版的原因。所以说像我们这代可能就是因为盗版可以阅片无数，所以看了很多很多的欧美大片，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看片量相当大，有以至于我当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跟local 的 Aussie 聊一些以前的电影，我发现他们都没有看过，就是他们也很好奇你怎么能看这么多电影，
就是生命就这么一天24小时，你可以用25个小时来看电影，肯定比较惊人的。
他第一反应你是不是家里很有钱，因为他们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个消费，但为什么你好像看了好多好多电影，就感觉我也很好奇，他们怎么这么多大片都没有看过。我觉得这是我的时代特征，所以我讲一讲。
不仅仅是电影，很多艺术啊，包括非艺术的东西，它都有时代的烙印，也体现着社会的发展。但我第一次听到对于数字时代还不太习惯，还是喜欢模拟的那个时候，刚才李波都笑出声了。不知道李波以前见过没有，就刚刚你看爸爸电影对吧，就是那个坝子上面，我们晒谷场上那种，我以前看过那种，就是看的一半是片子胶片烧了，就幕布上会出现一个烧洞，对不对？
有突然很恐怖，在画面上一下就一个洞，看的很恐怖。遇到过，因为那时候条件差，他那个机器也不怎么好，过热啊，或者说一些什么问题啊，确实条件比不过现在了。
胶片烧了以后他们会接起来重新放，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的哎，联系上下文的时候就会脑子里去自己去脑补一下那一段，我们俩可能会产生一些共情，就聊到这儿。那我们现在在刚才在路上的 Vivian 也到了哈，Vivian 应该和 Will 感觉年龄是差不多的，到他那会儿应该是不是我们应该进化到要看光碟了，刚才就是看录像带。
其实没有哎，大家好，我是 Vivian 的，是这样子，我刚刚接上你们的话题，就是刚刚欣姐聊到了爸爸电影，实际上在我脑袋里的第一部的电影也是爸爸电影，那个时候欣姐可能会比较了解，就是在矿山机械厂，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然后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电影票是5毛钱，每一个人拿着那种小塑料板凳。然后就屁颠屁颠看电影，屏幕很大，下面的每一个人我都记得，大家看电影的时候那个眼睛都是聚精会神的，然后那种泪就是没有见过，很新奇，然后是黑白的电影，这是我的印象中，虽然我出生在80年，可能所以说跟大家是前面一个承前启后的，我有看爸爸电影的经历，也有看录像厅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是2000年的上下嘛，然后呢在学校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类似于那种小的录像厅，然后你可以在那里花几块钱一个小时一直看电影，然后他给你提供吃的，这也是我对电影的一个比较最初的印象。对，
嗯，你那个时候啊，要在武汉一定会碰到谢梦的，我觉得你们俩就录像厅的那个常客的话，两个人可能会经常碰到，
搞不好都是这里面的 VIP 两个人，
真的
前排
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